79. 问：动念是妙用吗？答：是，动念都是妙用。具体说，动念不住相就是妙用，动念住相是妄想，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这就是妙用。正用心时也无心可用，要常用恰恰无，动念不住相，那是海印放光。魏老师，这个确实是哈，这个好像说的简单，做起来总是忘失，有时候
有那么简单吗？不知道，这个我都觉得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这个要彻透真心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这样啊，这个他就是这，你要彻底的放下，一直到了不可得那个时候，你真的能够契入才行啊，你才知道这个道理，或者是你就是能够契入这个限量，就是这样的啊。现在你就是我们看话啊，它就是道理嘛啊，你肯定不懂啊，你要不到这儿，你懂不了啊。
魏老师，我觉得这个哈有点像昨天咱们讲的，昨天课上讲的那个，就是无念，就是不是说不让起念头，起了念头你不搭理他，就是不太在意，你就不着相嘛，不着相那不就是无念嘛，那有点像，也就像这个呗。
他这还不是这样说，他说动念是妙用，他这个更透彻了，就是念本身就是我们自心那个显现，它就是妙用啊。
是啊，比如说我要是想做个什么事情，
没有理不理睬的这个事儿啊。
那我要做个什么事情，我一起念，那肯定是妙用。但是不是老人说了吗？他说你动念不住相是妙用，你要动念住相了，就是妄想了。
你再从头说，你这个第一句话说的肯定有问题了。
哦，就是你看。你动念嘛，
是
你动念不都是妙用嘛、
嗯、
但是具体的老人说了，就是你动念你不住相了，然后才是妙用呢。如果你动念了你住相了，就是妄想。
本身这个里边啊，这个动念它本身它就是无念，它就是无念，它无助嘛，它本身就是念念无助的，它这就是无念啊。你鸡嘴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它不就是妙，就是我们自心的用嘛。嗯，这个关键是你得识得透呀，识得透就是见相见性啊，你得知道它这个还不是那个我们刚开始心经觉已嘛说的那个那个能够就是那个说那个洞山祖师啊，他跟那个云岩和尚，他那个过招的时候，他不是能够离相而见性，他可以离相，他悟得了真心，哎呀，真实不虚，全体都是我那个真心啊，他都说到这儿了，到这个地方了，后边我不知道，那个当时洞山是没有到，洞山他还有那个取经正是我，我经不是取，还有这个，也就是说还有那个相即是性，性即是相，还到这个地方才是能够悟到动念都是妙用，就是起心动念你都是妙用啊，识得透了呀，你这个念它也是相啊，这个念之相，这个相它就是性啊，它就是这样子，这么一回事，动念不住，不住相就是妙用。哎呀，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相？它我们都一般说啊，不住在这个相上，道理就是这个相它本来就是我自心的显现，它就是妙用。嗯，你如果能悟到这儿，它自然就是念念无助，就是无念啊、嗯。动念住相是妄想，对啊。我们要故意起个念头，比如说我要观照，那你这是起了个念头，对不对？哎，我这是妙用，我要关照一下我是不是妙用，你这是多余的，已经是私心用事了，失认识的失啊，私心用事了 啊，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悟透，要湿得透才行。
川绵的梁师兄他问说，起心动念不知道也是妙用吗？老师，
自私妙用，他应而无助。哎，他就是说那个动念的时候，因为你湿得透他了，哎，你把这个念湿透他了，把这个相，哎，湿得。不管是这个我们见的色相和这个心相，它这个时候你都能吃得透它，你在你这儿都没有障碍，从理上到事上它都没有障碍，它自然就是妙用。起心动念不知道就跟着跑了，你那个你要吃得真心呀，你不吃得真心的时候当然了，起心动念有我呀，那时候那肯定是不行啊。有我有我所呀，就是有执着心，我的意思就是他有执着心，当知道以后妄念没有就自然断了。断什么呀，全体都是我的妙用，要断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这个地方，当知道以后妄念没有就自然断了。断什么呀，我们没有说断念，是说所有的念都是妙用啊。要湿得透刚说过
啊，魏老师，这个梁师兄他的意思是当知道以后，就是说当那个妄念，他的意思是念头，当知道他发现了以后，那个妄念也就自然没有就断了，他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可能。
那跟我说的不一回事，我们现在说的是动念是不是妙用啊，我是说把这念头撕透的，哎，他本来就是妙用。我不是也起个念断掉它，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本来做事了，你起个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学习，那这个你这个心是活泼泼的呀。我也在读，谢金霞也在读，在这个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我起个念头，我是为谁读。我是读的为什么，或者是又有别的打妄想的念头，我能换来几两银子，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念头，那个就是你没有悟到真心，那个时候你肯定是动心了嘛，啊，那个时候那肯定不是妙用啊，我们说的是妙用。你识不透你起心动念，你当然是那什么了，跟着他跑啊。我们说的是动念是妙用，那个谁我不知道你听得懂不，梁孝雀啊，这个要打手把你的就是绝思绝虑，哎，都没有人我，他自然能够应缘起用，他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本性具是个万能体，你说话我没有说我动了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是什么什么？没有啊，我直接就可以搭你啊，可以应而无助呀，可以啊，啊，你问我也可以啊。你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什么念头，可能是你还问不好呢，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你要把这个动念这个事儿啊，你要能够识得根本啊，否则的话你不是说那个有知之一字便是失神用事啊，你有个知啊，也没有一个知，也没有一个不知，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你问我答，那个念在哪儿呢，动的那个念在哪儿呢，它就是无念吗，就是你问我答，不是没有那个什么呀，像死水一样啊，不是这样子啊，啊，你问我答，你跟我说我起了个什么念，我什么念都没有起，但是我又没有死到那儿啊，没有像那个死到黑山背后像一个石头一样的，你说我听不到，我听得很清楚，所以才能应答你啊，啊，这个一定要你自己自心扫得干净了，就是我刚才说要绝思绝虑，就是直接应而起用嘛，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妙用嘛，啊，再往后说要失的根本，要失的根本，这个念，所有的念都是我的妙用，这还有事儿了。所以 你在应答的时候不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像石头一样可以硬而无助。我说的话你都听见，都听到了，一句一句你都听到了，你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这不是可以活泼泼的进行妙用吗？实际上这就是无念。哎，有念呢，一句一句话，一句一句话都可以组织起来，一句一句话告诉你，都你都听到了，是不是？你说的话我也听到了啊，就是这个动念的，它就是那个无念的状态，它没有起一个什么念，我要起一个什么念，我来搭你，完了，你这个应答肯定是失败的。卡壳了吗？你怎么能硬而无助呢？对不对？所以你要不知道的时候，圆寂老人后边又说，具体说动念不住相就是妙用。你现在是住相吗？我要知道它，那肯定不行。有知有不知，你不就掉进去了吗？啊，我们再说啊，动念不住相就是妙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念，所有的相。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他肯定你就无助了，你知道都是你自己，你搁那叫什么劲儿？他不就是妙用吗？动念住相就是妄想，如果你起一念知，你就住着了，那就是妄想啊。比如说我是不是起一个念头，我要知道一下呀，比如说我吃这碗米，我吃了几个米粒，我咬了几次，我咀嚼了几次，多少次再咽下去，什么什么样，那这不都是妄想吗？是不是？还有我们出门的时候自然出去，你说我哪个脚先迈的，我迈出去了，哪个脚迈出去都是无助的。如果说你想想，哎，我右脚先迈，我左脚先迈，好，你就迈不出去了，你在那思维思量嘛啊。所以那不是二主，圆寂老人说，恰恰用心时，我正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哪有心啊？你不是自然迈腿，谁知道哪个左腿右腿先出去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妙用，无心恰恰用，正当其时，这个时候，正这个时候，哎，无心恰恰用的时候，常用恰恰无，我常回答你的问题，你也常提，我们心里边都了无痕迹，常用恰恰无，它正是这种我们本性无助而奇妙用的这个限量的这个状态啊，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能够很轻松的把这四句话理解透它，不是理解，就是这样用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用的。如果我说你心不到齿的时候，就不到了手的时候，你怎么能晓得你周日吃饭未咬着一粒米，周日行脚未成行的一步地，你怎么能知道？一定是用功用到极处，然后回光一瞥，哎呀，原来一切都是自己的那个失心用事啊，我再也不打这个妄想了，哎，无心嘛，就是无心嘛啊。这不就成了妙用了吗？这样就是妙用啊！我刚才举的例子太浅显了，就是说让你认识一下，我们的真心是显示妙用的时候，没有一个样子，哪有一个样子，它自然能够应答无碍，应答那个无助，它自然就是这样，它应无所知啊，这就是妙用。哎，后面说了，正用心时也无心可用，我们想想都是这个样，哎，我们想一想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渴了就知道到那个去喝水，什么是水，你还要起个念，我什么是水，我用的什么叫杯子，什么叫碗，那你搁那儿那没完了，因为这些事儿我们本具这样的妙用，认识一次就够了啊，就不可能住在这上头，是吧？要常用恰恰无，常用恰恰无，是啊，我们常常用，自心都无所住，都没有住着。这就是说，我们没有死到那儿，我们不是像石头木头一样，这不就是动念不住相吗？对不对？ 那就是海印梵光。这样说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明白，对不对？
啊，让这个魏老师这么细的给剖析了一下，我觉得都应该明白了。
胡不波的妙用，我们本质都有，都有，就是我们那个私心，就是我们那个一时之心啊，他老好作意，一作意，哎，我起个知，我要不起个知，我都不是智慧。你看，你自己连打几个妄想这样子。你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说我们平常谁有脚不会走路，谁有手不会提物，谁有口不会说话，谁不会？谁有耳不会听？都会，就是说他聋子他也会听，对不对？能听的那个呀，那个才是我们自己的本真呢，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一学佛以后，一提到佛法就糊涂了，就是这样子。哎呀，我这个走路先是左脚右脚，我这听这个声音，我是耳朵听的呀，还是心听的呀，还是怎么听的，对吧？就在这儿自己跟自己较劲，就是我们自己自身那个分别了啊，作意就是这样的，往往就这样就上当了。这个我说的这个事儿，反正也急不得，不是人人都能够透得了，不是人人都能粘起来，都是妙用，而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现在从理上也不可能完全知道呀，也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这样是对的，现在我们只能说从字面上知道这样应该是对的，总是有心用的时候，你肯定就卡壳了，就束缚住你了，就是这样。
好的，这个问题魏老师解释的也挺清楚了。
我看看那个谁的，杨仲春，心本无动，心本无动，动于心用，一有心也就是个麻烦事。本来是无助的，他这个心，他可以不起那些妄想执着的，他一动，那个心思一动，一执着，一作意，就成事了。就这，我用我们自己的土话这么讲，你可能能听清楚啊。好，
齐家庄袁师兄他说，念有善念和恶念，都是妙用吗？
你这个有善恶执念，这个念它就不是，你注着了善与恶呀。我们照样可以，就是我们自己用功时间长了就知道，对恶人也有一套办法，但是让他止恶，让对方止恶，不至于造更深的恶，你就是你自己只要自心不住着啊，只要不住着，自然会起这样的妙用，能令他恶断，然后令他不再起恶念，你这儿没有善恶呀，你自然会起这样的用啊。还有那个善念长存，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利，那什么是善是恶啊？自然肯定会是最恰当的办法啊。自心没有这个善恶，没有。如果有的话，你这个妙用起的都不是恰到好处。如果有这两样东西的话，搁在心里肯定是不行啊，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正是起妙用的，正好起得恰到好处。在别人看来，你的念可能有善有恶啊，你自心这儿没有善恶，起来正好是妙用。我们这个自心呢，它反映的就是对于什么样的人起什么样的用，不会去让他恶上加恶，这样子遇他无力，不会起这样的用。你可以去看看那个二祖的那个正地取用百折啊，里边应该有具体的，有具体的。这个时候你就因为你正当其时时没有善恶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 正当这个时候，你才能善观其机，才能观察到它。需要那个观察到，就是你自心空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自然能够起那样的用啊。这个不是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怎么样？你练的多了，它就有这样的作用啊。我是这么举个例子啊，比如有个人他就诚心来害你，因为众生啊，他可能会这样子，会获得什么什么样的他自心的满足，他来害你。这个时候你没有防备，但是你自心也是不动的呀，也是不动的，可以应付自如的应付他啊，然后令他止恶，就是在你面前，就是他没法再往下行他的恶，把这个恶死做到底，他没有这个力量，那你说话要说到点儿上，这个点儿就是说你自心要空净，这个关键点，你就别考虑了，你准备好了，不是那样的事儿。你没准备，你的心空净到那个程度，可以应付之如，这个不是说一二三有一个什么什么啊，你可以遵循那个，那个不一定，你说不定你遇到啥样的人呢 啊，都就可以，我们自心可以善观那个，就根据他说的话，根据他做的事儿，根据他的心态，你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啊。这个不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书本上写了给你，你在那个自心上我不清净的时候，就是你自心老生妄想的时候，你也不会用，就这么说，你也用不好啊。所以我们不打这个妄想，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自心清净，不生善恶之念，它正是那个我们本性那个现量现前。
袁师兄的这个问题呢，就让我想起了那个《维摩诘经》上的一句话。佛呢是对大菩萨讲的，说贪嗔痴俱是戒定慧。其实和咱们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吻合的，就是你不住相啊，你不住着的时候，你做动的那些念，那就是妙用，和我们刚才魏老师啊讲的这元音老人的这个都是一致的。
他这是直相自有其妙用啊，不用你去准备个啥，你准备不了。那个善念你怎么界定啊？怎么界定？你自己，比如说你那儿的善念，在我这儿不一定善。我们说善是恰到好处，恶念也是没有到好处，这也是恶，是不是？它是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在众生那儿，那符合我的利益，这就是对我好，不符合我的利益，这就是对我不好。那这个有我所，他这个怎么界定什么善恶呀？那你说是一种大家的那个公共的，就是那种认识啊。这个就像这个世间上说的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就是大家公共界定的那个善恶之念，一般就是我们现在遵循的这个就是说儒家理论呐、或者道德修养啊，或者等等，是吧？就按这个标准。可是人他不是这样的呀。我就看到那个儒家的，我们昨天说那个中庸，你看不偏的谓之中，那个不动谓之庸，你看恒常不变，他不动，我心不动，这是庸。你看看儒家的也觉得叫一般人来讲很高大上，很那什么，哎呦都没听过，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啊。你要是按照儒家的要求也是这样啊，也是不偏位置中，不动位置用，他也是这样啊。你说这个你给他讲什么善恶呀 啊当然一般人你要没事儿，你两个人打起来了，准备掂着刀杀人呢，我们肯定知道这是恶嘛，我们自会有这种妙用啊。那你有本事令其止恶，那不更好吗？不行，公安局，那你也可以啊。但是还有的你管不了的呢。哎呀，这事儿就是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我说的意思就是你自心别在这个善恶这个念上较劲，那正是你心里边特别清晰的时候。嗯，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聊到这儿。下面进行第80问。虚云老和尚在高敏寺眼睛能透过墙壁见到屋外有人小姐，这能说是开悟了吗？答：这不是开悟，是色蕴境界，不能执着，一执着就要入魔了。虚云老和尚在自传中写道：顿断疑根，庆快平生，这8个字才是写的茶杯落地，疑根顿断。魏老师，我觉得虚云老和尚他自传中这8个字，顿断疑根，庆快平生，就这8个字，简简单单的8个字，这
我们也是，哎呦，顿断疑根，就是再也不怀疑天下的老和尚的这个舌头了，这么轻松了，庆快平生啊，这太轻松了，身心毫无一点执着，就直到全体放下，那不就是轻快平衡吗？
关键得脚跟点地，魏老师，我感觉哈，就是一然后这个疑根要是没断的话，就是总是怀疑，就脚跟不点地了，就不行。
老和尚也是几十岁啊，40-50岁啊，是多大年龄他才开始那啥，才有这茶杯落地这种。疑根顿断的那个境界啊，才到这儿了啊，才彻底放下啊。
就是虚云老和尚，对，我记得是那个，我看过他那个传记上写的是56岁，在高敏寺，
好像是
56岁，是啊，你哎呀，你看他老人家那用功夫那么的绵密，这期间在山上他都住了好多年。一个人，然后胡子长那么长，头发长那么长，然后就那么绵密的用功，但是他也挺自在的。后来他才去的那个这高敏寺打七嘛，都56了，挺不容易的，那么多年56岁了才证悟。他那个就是自理，禅宗的自理。
那也是，那不容易，像那个虚云老和尚这样的。就是说那个豁开正眼彻正本性的没有几个人呀，说我们天天说可能都是理论，人家这个是疑顿断了，再也不疑了，你想想他再也不疑了，遇事遇物遇到这个什么理啊什么，他再都不会疑了，他会疑吗？那个理在他那都是平时了啊，那个不是什么道理，不是那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像那个元音老人讲的，他说人家参禅吧，人家就几十年，人家脚劲儿练出来了，所以人家就是一悟就透的就彻了，遇事就特别有力量。说心中心法好像不行，说心中心法，然后这个遇事好像弱点儿。
这心中心法。按照祖师说的，二祖说的，他的意思还有元音老人说，他摆坐都可以嘛，可以明心见性，然后后边正体即用摆折嘛，起用后边都是说那个起用的事儿，就是我们就是个智慧，就是开会开的比较快，因为我这个心中心法它是三密加持啊，它这个开会开的快，还有我们自己发大心和这个。法那个能够那个和这个佛菩萨这个心呐、能够相应，他能够迅速开会，但是后边这个就是疑根顿断，就是这个再也不疑了。那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太多啊，我们的师兄弟不太多，总是有时候呀觉得那个欢喜一场，后来一事又疑了，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哎呀，我现在我可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可没过2天又不行了，对不对？我们的哎呀，我身体不行了，马上你看都有事了，我怎么办呀？我痛苦，又开始了，这个脚力就是不行。你像过去的那禅师， 抛家舍业，就是说他的工作、他的人生、他的家庭，一切都搭上了，也他的命啊，都搭上去了。像我们谁是这样啊？都不行啊，都根本就是做不到那个程度。我是说心呐、啊，他说人家要放下，就是在发心的一瞬间，人家唰就放下了。我们不行啊，对不对？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修心中发大愿，求救度众生，开会要明心见性，发愿的时候也那一会儿挺行。昨天说修着修着惰性就来了，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那个这个根性，就是那个固执那种，还有那个惰性，哎，那个就这个东西，哎，就是老是磕磕绊绊的，哎，三天行了，两天又不行了，那肯定不行啊。我们前两天讲课的时候，我昨天啥时候我还记得说，哎，神通神奇的事儿来了，立马就被牵走了。功夫高的来了，立马就被牵走了。哎呀，这个寺庙庄严，啪又被牵走了。哎，这个地方能发财了，这个地方来钱快，我送礼，我怎么样？我能得到怎么样？我又被牵走了。我那个我的媳妇儿，我的孩子，我的。哎呦，就是我们这个心时时刻刻就在这里边就缠缚着啊，成天就是这样，哎，这都是这样啊。我们那个师兄弟基本上都这样，本来发心的一瞬间可以说，哎呀，亮入虚空，我那个心呐、啊，无形无相，可以，哎呀，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也挺那啥的，好像是，哎呦。差不多了，能够那啥，还没有那过两天有事了。哎呀，那个心小的，一点点，一点点，马上就不行了。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脚力太弱，就是，确实啊，我们遇到了就不行了，是不是？
看，要不山西这个赵师兄也说，脚力太弱了，固执惰性。
对，我就觉得
修的难呀。
对，他说是保任难，那应该他你保什么呀？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你要搞清啊，还疑什么吗？你要保什么吗？你要保，你那一定有，你要保，你肯定要保一个好东西啊，不知道保了个啥。不知道他保了什么，
空花乱坠。
不知道他保了个什么呀？我们这个一会儿就是天堂，一会儿就是地狱啊嘛，这么折腾，反正就是，哎。
赵师兄，如果您还想互动的话，可以继续打字啊。
你现在有。那个把握没有，有点知道保啥不知道。他说保任难，他说他现在是不是又不敢说了？我告诉你，要有个东西可保，那就完了。你保的是啥？我就不说了，你自己想啊。
魏老师已经
可以提醒你，活泼泼的自信有吗？刚才我们上面说活泼泼的那个妙用的时候，是用到了这个词。那个说不住相就是海阴放光，你知道那个光是啥不知道？你要知道就好了。知道什么是海阴不知道？对，你看潘文静说有个东西可保。那你就上当了，懂吧？我们不明白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固执，他就脚力弱，他就是有惰性。如果真的知道，真的明白了啊，那这些东西一样也无，一点也无。 好，我们就这样提示一下，他不说就算了。
山西的赵师兄他说知道了，他打了三个字知道了。
知道我啥了？我也知道，他知道咱说话的意思。
啊、哦，他可能听明白，听明白魏老师讲的了。
我还不了解。
第81问，问明心见性的时候会展现图像吗？答，它没有图像，也没东西，但不是断灭相，它了了分明，这个灵知了了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明白这个以后要注意，不是到家了，而是正好用功夫时时保护它，可以用佛号，也可以用咒来保护它。禅宗大慧稿祖师就是用我们心中心法大随求陀罗尼保护自己，禅师都会念咒的。憨山大师说得很明白，历代禅师都秘密持咒，任何一宗都离不开秘法。哦，北京的李师兄他问，请问师母，什么是海印放光，智慧之光吗？
是那个灯泡那个光吗？是那个月亮之光还是太阳之光？你那个光是不是比这个光还强？智慧之光。哎，他乐了。海印在你那儿，你放不放光是你的问题啊。丽华，别用，就是我刚才给你挖个坑，是不是电灯泡的光，是不是月亮的光，是不是太阳的光，是不是你智慧的光，你这些妄想都别打了。这个时候你再看你那儿有啥。哦，李华说我听到了。
廊坊的袁师兄问老师，海印在哪里？
海印在你问处，你海印在你问的那个地方啊。
这个81问，老师说明心见性的时候没有图像，没有东西，但不断灭，了了分明。其实你看说的都挺清楚的了，还要告诉我们啊，不是到家了，明白这个以后要保护它，用佛号啊，用咒啊来保护它。
你认识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不错。哎，你明白吗？哎，赞叹你一番。然后告诉你不要得少为足，就是我们时常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总是容易着相。首先你知道这个地方，你知道展现的这个图像不是我们自信的本体，不是，充其量说是我们的用。
王师兄他说，魏老师他说用心中心法的大随求陀罗尼保护自己，是平时要持这个咒吗？我们也可以持这个咒吗？王师兄的问题。
那是那个什么禅宗大慧高祖师就是用我们心中心法大随求陀罗尼保护自己，这个首先你得知道自己，对吧？首先我们得第一步先明了，先明白，先正道，先能豁开正眼啊！你在第二步你再说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不保护自己不着相，就这个意思。然后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啊，就像我们心中心法这个学人吧，他修了1000座了，他也对这个根本不疑，但是也时常会有习气来那个束缚他啊，就是说习气一来的时候他又忘失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打心中心 心中心中，我们很多四兄弟都这样，为什么呀？他就是说，哎呀，我明明知道这个道理，这个理上我都明白，可以一遇事儿的时候，关键那个揪心的那个事儿来的时候，我又不能自持了，就是就又慌乱了，又怎么样，又动心了，是吧？那你就是用这个心中心继续打俩小时、四小时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个时候来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力量。原来我们那个失心用事的时候，那都是说有对次之法、对次之心在那儿跟自己斗呢，终于能所伤亡了，知道什么叫不执着了，就是有时候还做不得主，所以保护啊，这很正常。大慧中高，你不能说他眼不明心不亮，他也是用这个大随求保护自己啊，嗯。自己就说我们才种下了成佛之因，我们有了正因成佛之因远远没有到福菩萨那个起大妙用啊，我们都说过好多次了，所以你看他还在保护自己啊。禅师都会念咒，韩琛大师说得很明白，历代祖师都秘密持咒，任何一宗都离不开秘法，那个咒它本身就是秘法嘛。对对对，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对我们心，尤其是心中心，可以竖开智慧成佛，可以成因地佛啊。所以后边还是有不能自次的时候，还比如说坐上坐下不一样，我坐上可以如如不动，坐下就不行了，没事的时候我还好，一有事我就过不去，那这就不行了。但是你得知道保什么，你要不知道保什么，你乱死一气的那个劲儿，有一点用力的那个地方，你都是上当，应该这么说，你都是上当了啊。
北京的李师兄说，今天知道了，以后有执念时持大随求咒啊。那我现在我也知道了，王师兄的那个问题，老师肯定是这么回答的。就是你执念的时候那个念断不掉的时候再持大随求咒，是这个是这么说的吗？魏老师，
我们也可以令决啊，那是都可以啊，也可以念心中心啊，不一定非得一个咒为准了，除了这个咒别的都斩不掉了，您那些不可能啊，这就是一个工具呗，
好的，那我也知道了。
那肯定大慧僧高他用这个方用的得心应手
82问，一切言谈举止，包括我现在提笔写信，都是本性的妙用，其本身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但非同土木草石，而是一种灵知觉性，人人本身具足，悟此则为见性，对吗？答：不对，这只是理解，不是见性。这种理解遇事不得力，无用。见性悟道，首先要将身心世界化空。悟理后，还需在事上透得过。如遇事透不过，亦不为见性。如果事上透得过，但住于空灵，而不开显大悲妙用，仍不算真见性。
82，你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切言谈举止，包括我现在提笔写信，都是本性的妙用。你这是知道的道理，上师说了，他也是知道道理，他就从书本上读来的。其本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非同木，但非同土木草石，而是一种灵知觉性，人人本自具足，本身具足。悟尺则为见性，对吗？它有一个悟尺的这个地方，它这个关键点儿，你得知道它悟尺则为见性，他说明白了，他就算见性了。但是上师给他说呀，身心世界化空，物理还需四上透得过，这一步我们就很难做到，见性悟道，首先要 身心世界化空，然后物理从身心世界化空才是你能够在这个当下你能够真实的承担，承担啥呀，啥也没有，哎，你不能回光返照，不像刚才上的悟了个理，对不对？现在你就不是理啊，你可以身心世界化空，这要做功夫呀，做呀，做到这个程度以后，像我们也是打七打九打几年做，就这还不行了，是不是？老是那个不知不觉的就随着妄念，随着境界走了，老是这样，就做不到这儿，老是那个心向外用功，向外张弛啊，就是说这个，所以上次说，你看要求你将身心世界化空，首先要这样啊，然后事儿上透得过。然后事儿上透得过，受得，你说你遇到的事儿，你能够如如不动，你能够明白，哎，能够这个从理上和事上都透得过，但是你没有大机大用，还不行，大悲妙用还不行啊。这个先说第一步吧。自性是说我们的那个本有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本性，我们称为自性啊，不是我自己有个性，是说我们本来是无我的，本来是无我的啊，它本来就无我，无那个能所啊，也没有我所，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对次啊，没有对待，我们众生总是说有和无，我们就认识有和无这两样，哎，这是我们众生的病，哎，执着这个东西，有真实有，无真实无，我们的本性不是这样子，要离开对待，哎，它本具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不在你那个对待里。你那个生命在我这儿没有，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啊，是你误解为有啊。他说明白了啊。要是说我这么讲讲，对，本质具有，本质就有的，哎，是我们误解为佛有我们没有，不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是凡夫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本质也是具足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妄想执着而不能明白，而不能证得嘛啊。这个要长期的修行，要一门深入的修行，嗯，恒久不间断的这样修持才行啊。上次说了，首先要将身心世界化空，先到这一步。你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哎呀，一开始打坐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话我背会，我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把这一段话背会，可以背会，但是你的心没有触动，那是不行的啊。我们修行是修心嘛啊，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情况，一坐上是妄念纷飞，哎呀，哪一个乱起乱灭，你根本就收拾不住啊！别说那个我们说的那都是自在，不用的时候寂寂然，就是说空无一物，用的时候应无所住，它可以起诸多妙用，寥寥分明嘛啊！你看看它是这样子了，我们谁能做到这个，对不对？我们要学着，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首先我们要证到这寂灭之状态啊，嗯，我们要证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心要到这儿才行，然后再说四上透过啊，然后再说起妙用啊，这就是，
好的，行，我们进行下一个83问。弟子认为上座按师父要求的心念耳闻，尽量多加坐，下座观心， 之行住坐卧、念佛持咒等都是自性所为，尽可能让真心常现，对吗？答对又不对。对者需努力用功修持，不可轻忽；不对者在尽可能让真心常现一句，因为真心无隐藏，时时在你面门放光，你既知一切举措作用皆是真心的妙用，它岂不是时时现前？还用什么尽可能让真心常现呢？
你就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83问这个弟子问师父，这个就是这个弟子这种状态，我们自修有没有
啊？也是有时候是有，有时候好像是进啊，有然后不经意的啊，让真心现前一下，什么没事的断一下呀，或者领难一劫呀，还真有这样，我就这样干过，对老人说这是不对的啊。
又对又不对，说对哪一部分对，哪不对，就是你有挂碍的那个地方。你想想，他后边有一句，有两个字，对吗？这就说明他自己一点都不确定这个事儿。尽量多加做下者关心，这肯定不能说他不对。知行住坐卧、念佛持咒等都是自性所为。就是上师这么说，真心无隐藏，有几个能信的？所以我们还要修正到这儿，还要修正到这儿，时时在你面门放光。谁不放光啊？每个人都是大放光明，都是海云放光，可是没几个人能信得及的。有的根本就不在乎，有的就是就我说的就是那种狂财呀，他都不在乎，他觉得他妙用早都比谁都那什么了，他的妙用早都起了，我就遇到过，说公案呐，说那些禅语啊，最后说他也灌了顶了，他也灌了心中心顶了，但是一说打坐，他说那不打坐，我可以起各种妙用，一打坐的时候，那妄想就来了，可见他就没有修行，他就没有修，他没法修下去，他觉得一修法，那心乱的要命。还不如不修呢，他的意思就是这，他就不知道八识里边那个种子呀，还有他执着的那些妄想啊，就是当下执着的那些东西啊，一刻都没停，一刻都没停，是他读那个理的时候，他喜欢那个东西，他感觉不到那些妄念，他就是没修行嘛，他连他自心他也看不到，就是他读的那个理根本一点事儿都不管用，他自己打妄想他根本就不知道，刚说一打坐念头起来了，刚说这正是他智慧啊，就是无隐藏，就是面门正在放光，你才能看到你的那个妄想啊，懂不懂？正当放光的时候，他反倒认为这就是他那个心乱了，哎呀，这他那个贪嗔痴慢疑不打坐的时候都不显现嘛，他不知道嘛，他读那个理的时候他觉得可好，哎呀自得其乐，可是不修行，什么时候再过几年他再修行的时候还是那个样，还是那个妄念纷纷呀，还是那样，什么时候不修行什么是那样，他这一步不过去，他以为行，他到临死的时候他后悔都来不及了。我们再看看后边，我刚才说了，你那个正在打坐，刚刚打坐的时候，你想说你那个初发心很猛烈的时候，你刚刚上心中心，那个时候你是通体可以放下的，那一个时候要很大的决心，你才有这个愿力啊，有这个决心啊，你才能够上心中心。你第一坐的时候，你说你下了多大的决心，所以那个时候啊，按照我现在的那个体会，我想起来那个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呀，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不知道啊，没有两天，妄念就开始，就是那个念头啊，你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我知道，那是你面门正在放光，你的智慧光，你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念头了。当时不知道，就以为是越修心越乱，急的跟那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是不是？ 就跟那个样了，就是那个样，那个当时那个心情啊，哎呀，越怕那个他起吧，越是起的乱起乱灭，一刻不停的那样起。但是在这个出发心的时候，那个真心真是，你要现在你想想，你回想你第一座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个真心显露无疑啊。那个时候你谁能承担啊？你想想那个内在的那个执着呀，多入牛毛。那时候，哎呀，把那个有无看得那么真实，哎，所以你肯定现前就是修法有这个力量，你也不识啊，你也识不得，所以你得继续打坐啊。就是我说这时时在你面前放光，上师说的太对了，不是说你我一令觉他就放光，我一那啥他就放光，他不是呢，他是一直在你那放光，一直放光的，确实是这回事。你既知一切举措作用皆是真心的妙用，他岂不是时时现前还用什么尽可能让真心常现？那这个就是理解错了。就包括我们那个贪嗔痴慢疑起的时候，也是你念门放光，不是你智慧的用吗？不是你那个真心的用吗？他是啊。
老师是否应该轻松的来做事和生活，不要太紧张，但要时常清楚自己当下，知道妄想就已经过去了。
我告诉你这个诀窍，做事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诀窍，没有轻松和紧张。你现在啊，包括所有人，正是我们念门放光，不是清楚，不是你说那个清楚，是心里无物，心里没东西。我这么告诉你，没有轻松和紧张，把这个东西放下来，不要这两样。听懂就听懂了，听不懂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啊。你一紧张，你那个就是让我真心常现前呐，就是这种念头就会起来了。蔡穆平说知道。师德不为冤。
刘师兄问发呆的时候呢，
为什么发呆？发呆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修什么法的？修了多少座了？什么情况？必须得弄清啊。有的我知道，像蔡穆平知道他一点，沈阳刘哥，我不了解你，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也没修法也没打坐就在那发呆呢？我们说发呆就是打坐，你看看，咱们得搞清楚的。
刘师兄是修心中心法的，在千座中。
千座中，我的意思，你千座打了多少了？我感觉到你还发不了呆吧。
他的意思是发呆的时候也是自性现前吗？
不发呆也现前，不刚告诉你吗？
对的。
又打了个妄想。你打了多少座了？我们先说发呆的情况是会有的。比如说我正打气之前千座已经修了八九百座了，有可能会发呆。这个时候并没有说你见性啊，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见性是你失的本来，自性是常现前的，懂不懂？何时不现前？没跟你说六道众生也常现前，没有一刻，没有一时一刻不现前啊。发呆不一定是自行现前，不是一回事儿。老师你刚才讲的发呆是怎样的？我是说这个意思，当时我们就是说遇到有人敏感学佛打坐，我们就说哎他在那发呆呢，就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说打坐，我们说那是发呆啊，就这个意思。还有那发呆就是发愣的， 就是啥也没有想，呆呆的，就跟那牧人看花鸟一样的发呆。刚进千座，那你到不了发呆的时候。我就说嘛，你要是这个时候你到不了八九百座，然后又再打七种，有可能。你刚进千座，你的妄想都扶不住，那太多了，那念头，对吧？你识不透的时候，那些念头，哪一个念头都是你的障碍。
行，没有，我们进行下一个。84问，见性之后最精进的用功就是时时刻刻不忘失本来吗？答：不对，本性不会失去的，只是你着相被静迷了，就像太阳被乌云遮盖而不现一样。精进用功只是绵密保护，用功时如率兵攻敌，义无反顾，不用时则一切放下，视若无事，这叫真精进。
这个跟上边那个一样。你看，本性不会失去的，本来跟佛都没有那个什么，你跟佛本来就是同体不二的，都一样的。我们现在问题就是着相，着什么相啊？着心相，着四相，着见性相。哎呀，我们见什么相都想着。我们刚才说那个海印放光吧，你就会想到光，光明的光，是不是？我们说智慧之光，你可能还会搁那拼命的就用自己的这种意识啊来揣度智慧之光。我告诉你，智慧之光是啥？当体无一物，本来就什么都没有。这不就是你自己的智慧之光吗？包括你所有的心相色相都是你自己。这个自己是啥呀？啥也没有，跟你说不可得的东西，什么就是一丝一毫的东西都没有啊，就没有共你粘着的东西，认识的东西。我们就是要这个，就是要你不着相。一说不着相肯定糊涂了，对不对？我看到的都是这个相那个相啊，这个心念那个心念，你看到的都是相，你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听得明白，听得明白，那个话听明白了，没有体会到那不行嘛，对吧？那继续用功嘛。就是我们着相嘛，着一个比如说了了分明，我没有着个了了分明。我跟你说，了了分明就是我们起的那个大千妙用，就是那个诸多的妙用啊，那就是我们，就是说不是断灭的呀。你肯定又想到一个分明，又谁想到一个清楚，又想到一个什么等等，就是这样。
北京的齐师兄问，不思善不思恶而又了了分明，就是发呆吗？不是跑神了，人们说是发呆。
跑神了，不是跑神了，人们说发呆。他说的不思善不思恶而又了了分明，就是发呆嘛。刚才说了，我们说发呆是说我们打坐的人在那儿起个名字，你叫你说打坐，我说那是发呆。不是刚才说过这个事吗？咋又跟见性连呢？咋又跟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连起起来了？老百姓都说那个人愣神了，来那发呆了，就啥也没想，空白了搁那。那老百姓是那样讲，我们不是啊。你说怎么能让你不着相？你又着了个发呆相，其实你又把这个发呆相延续下来，继续着。哎呀。
魏老师，您给讲讲那个最后这两句话，用功时如率兵攻敌，义无反顾，不用时则一切放下，视若无事，这叫真精进。用功时怎么率兵攻敌？您给讲讲呗。
就比如说我们打坐吧，就是我们打坐，我们心里边很清楚，只有一样事儿，念咒，这就是率兵攻敌的最好的办法。不告诉你吗？要用功吗？怎么用功啊？率兵就是我们那个咒语啊，用是攻敌，攻敌不就是说我们的妄念吗？不理他吗？对不对？这不就很清楚了？义无反顾的这样做，其他都不用考虑，这不就告诉你很清楚？你要不用说这一切放下，你坐下了，你应该是视若无事了。你还记着坐上，我怎么吃咒？我在那儿怎么吃咒？怎么吃咒？你本来坐下的时候，你没事的时候就应该没事了，应该自心清净啊，是不是？你没事的时候，你又想，哎呀，我那个咒语，我应该拿出来跟这个事儿斗。你这个事儿，你没有事儿，你斗什么斗？你不用啊，不用的时候一切放下。你不用再提着那个心，我要对付这个事儿，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对治他，要怎么样。如果你视若无事的时候，这不就是我们自性放光吗？正是我们的妙用吗？你还用有人没人，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有人没人你都冲天冲地放枪，那不傻吗？对不对？你要打仗的时候，就是没有你那个事儿还没来了，你不就是没事吗？事儿来了我也是没事，这不就是一切放下吗？对不对？这就是
讲的真清楚啊！哎呀，魏老师这么一讲，这坐上坐下的啊，这就真精进啊！明白了，明白了。
精进用功，只是勉力保护，保护就是保护你不着相，不被静迷，就这保护这个东，保护我们这个心呐、啊，不住相，不住相啊，就是保护我们这个。具体的怎么保？我们刚才都说了，举了两个例子，坐上坐下就是。
嗯，好的啊，广东的蔡师兄也说比喻的很明白啊，是让这魏老师一讲特别透了。85问，不忘师本来就是要在觉知上用功，做事时知识本性的妙用，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曾减少，自然就随时间因缘而成大道吗？答：不对，古人云，淡尽凡情，别无圣解。你时时执在灵知性上，就是有所著着，须不着一切相，随缘起用才是。灵知觉性亦不可着，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错。好，这几问83、84、85这个都说的差不多的意思。
都是不忘是本来，让你时刻不住相，都是这样。哎，85问这个师兄就有住在觉知上的这个事儿。哎呀，
就是有住在觉知上的又坏了。
这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就是这样。哎，老是注意那个相，他就不知道怎么注意他那个心，别挂着，别挂着，他这样就好了，又轻松，整天轻松自在。哎，他再忙，他都是轻松的。嗯。我说这个轻松不是那个，不是刚才那个谁，蔡母平说那个紧张啊轻松啊，不是那个，是没事儿啊。我说的意思是没事，就是要在觉知上用功。你看看这个师兄弟啊，他就很显然他不知道什么是根本。哎，他很显然不忘师本来就是要在觉知上用功。你看，本来
是
义务的，对呀、啊，他打妄想，哎，我又走失了，我要另觉一下，这个就是本来，他认为是这样啊，哎，他老是认为，哎，我又得我那个什么，过了好几小时，我咋忘了关照呢？你看他本来妙用正在那起现的时候，就像那个小溪里边那个流水，它一直顺畅的在那流呢。你搬了一个特别大的石头挡了一下，就是起了个念头嘛啊。这个时候他老认为不忘是本来，不忘是本来就是说告诉你啥东西都没有，别着想，哎，别往心里边放一个石头，大的小的都别放啊，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他在觉知上用功，我得那个什么呀，我得另觉呀，我得关照啊，我得怎么样啊，我可不能那啥呀，忘失这个事儿啊啊！实际上他这起的一念，就是等于那个石头放到心里了。 妄想嘛。我们都知道破了他的，刚才就破了那个谁蔡明亮的，他那个他用了一个紧张啊，我们说不住两边，他这个是你觉知不是失妄心吗？不是失心用事吗？你不知那不是目识吗？两边都不对，两边都不对，离开这个知和不知。做事时直视本性的妙用，做事本来就是妙用，本来就是本性的一样妙用。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成就道，自然就随时间因缘成大道。哎呀，对，他还是在那个知上做文章。做事时知是本性的妙用，知道，哎，他立了个东西，立了个知。无事的时候，灵智觉醒并不成减少，道理对吧？自然就随时间因缘成达到。你看上师给他解的，不对。古人说“淡尽凡情，别无圣旨”。你看他总是落在一个概念上，他这个东西，他这个还不好办呢。总是落在概念上，告诉你淡尽凡情，别无圣旨，没东西告诉你，淡尽凡情，别无圣洁，圣凡来，圣和凡这两样东西别往这儿立，是不是告诉你了啊？但你非要立，那就是你自己往自心上压那个石头啊，你时时执着在灵智上，就是有所执着，很显然嘛。他立了个有凡有圣，对吧？哎呀，他总是想揣度他那样的叫做寥寥分明的灵知，他老是有这个想法，他老认为那个才叫正确的观照。观照我们是啥呀？是从原来没事儿，现在哎突然遇到事儿了，我心卡到这儿了，然后把你发现你卡的。你执着的是什么？你那个心那个执着那一个点给它打掉啊。须知不着一切相，随缘才是其用，随缘其用才是灵知觉性，也不可着在觉知上用功大闯。哎呀，他这个就是他认为他聪明，对吧？他认为他聪明，我有个知，我有个知，有时候我们用功用的非常惊喜，哎呀，突然我有一个知，我知道，哎呦，那个知还觉得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下终于知道了，以为这个知就是本性的用，落在了失神里啊，落在失神上，失心用事啊，啊，又落在这个知解上，多了就，本来你是妙用昭昭的，你立了个知，结果就不灵妙了。总而言之，这师兄弟他是在觉知上用功。我就是说，我们刚才都破了一下子了，破了一下什么呀？在觉知上用功。我们告诉你了，知是思神用事，不知是如同目识，这两样都是死胡同，都是不见性的那个歧路，就是错误的路啊。我看看这个老师，木牛就是宝，木牛就是宝，就是宝刃。保任保任保任我们的那个不可得啊！看知道发呆应该不是真呆吧？哎呀，这个呆字儿，我们就是发呆就是打住啊。真呆是啥样啊？那都是靠你定义的，对不对？载莲呐，我们说发呆是打住，这就今天晚上说了三遍了。你这说真呆是啥？我还不知道了。最后还补一句，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成减少，这都书上读来的呀，自然就随时间因缘而成大道。他本来那个大道是现成的了呀，都不用成，我告诉你，就是你突然回光返照，你明白了，那个大道现成的很，不是我们成就的，不是我们修成功的啊，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师兄弟完全就在知解上，在这个概念上用功，哎，所以他上了概念的当了。我给他定义一下，这个师兄他上了概念的当。
啊，我感觉他就是有点像佛陀在楞严经上说的，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实际是无明，就木石一样。所以在觉知上用功就是大错。
所以一个是觉知，一个是知，他就是上了这些概念的当，他自己在这玩开了，越玩他越不自在，是这样。
对呀，越绕越绕的迷糊了，
绕
绕不好。
对，
嗯，
就是告诉你，你这些用失心用事都是妄想，哎，都是妄想，哎，都是藏道。这么说，哎呀，哪有繁盛啊？哪有这些东西啊？哎，他认为有一个自信。有一个什么样的性，他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性啊，怎样才是他能够自己心里揣度的那个本性的那个用，哎，他自己他说一起知，我这就是妙用。我刚才说了，因为我也经历过，对吧？这个起知的时候，原来用功用好久呀，那时候想见性，像我们大家都想疯了，所有的都想变了，都不对。突然有一天，哎呀，那个枝我知道了，有那个枝不是木石，有一个枝，完了，确实有这个状况，有这个马上这个枝现前的时候，有这个枝，这是个概念，是他把这个概念当真了，他认为这个枝就是本性，哎，他还认为这是个本性的妙用，是吧？他就是错会了这个本性，我是说的，嗯。
那还有位老师，石家庄的刘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不住贪嗔痴就是观照，对吗？
你能吗？你修多少座了？又一个新师兄，你修多少座了？我得问问，打多少座了？啊，700多座啊。那我告诉你，你这个不叫观照。我刚才告诉你，观照是没事儿，不住贪嗔痴是没意思呀，就是贪嗔痴来了随便贪随便嗔随便吃，是这个意思吗？我还没看到他前面有个不住，你能不住吗？不能，他说他不能，不能。那你，哎呀，这个观照啊，我都说过，我们比如说。以前讲过，哎，可能一般人他领会不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去，因为你打700多座了嘛，跟你讲讲，说不定你能听明白。当贪嗔痴起，就已经起现的时候，说明你早就走住了。再往前推，是什么心造成了你贪嗔痴？你肯定执着了一个啥东西，对吧？当那个。这个时候你应该醒醒着，应该醒醒着，就是我刚要作意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这个作意就是造成后边那个贪嗔痴的这个结果的因啊。所以我们说贴近处看，贴近处断，哎，就在这个没有生成贪嗔痴的时候就给它断掉，那个心刚一动还没有形成贪嗔痴来，后边才，这已经成了果了，你很难受的。贪嗔痴那个嗔大发火一顿，你不难受吗？很难受吗？对不对？你想，它已经都形成那啥了，刚一动念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嗯。比如说我这个有一个漂亮的杯子，还有一个烂杯子，如果我们要喝水的时候，你没有条件的时候，你就。好坏哪个杯子都能用，对不对？但是你要生贪念的时候，你是怎么生起来？我先看这个杯子好，喝水的事都忘了，看见这个杯子我就生起贪念，好杯子我就贪了，就起了念了。实际上起个什么念？它好，哎，好，你看到了它是红的或者是怎么样，哎，下边我要这个，你马上生了这个执着心。嗯，你把这个，你开始还没有贪呢，这开始只是看到这个杯子限量的，看到眼前有杯子 啊，这个时候后边紧接着就开始生成这个好，再往后我的这个前头你都该断，你别等着贪嗔痴慢疑都来到了你再断，那就很晚了。听懂了没有？那个刘向华，
他说感谢老师。
啊，对，还有我告诉你，把你现在这一念断掉，这就是关照。你还没想到这儿呢，我告诉你，不住贪嗔痴就是关照，对吗？这句话，这个念断掉是最贴近的地方，你别想那个了啊！听懂了没有？这回听懂了没有？最后我说这个，你听懂了没有？更近，就是说你那个贪嗔痴远的呢，还没发生呢，对不对？你现在断这个当下这一念，不是等贪嗔痴来了就断。我刚才给你举了这一步一步，就是最贴近的时候，就是你当下这一念断它，断它。什么不住贪嗔痴就是关照，什么呀？不打这个妄想，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这个谁？他刘向华没有说，没有懂，他可能没有懂，但是有人能懂。
别的师兄都懂了。
对，有人能懂，就是说告诉你贴近啊，我们容易着相啊，着贪嗔痴啊，着什么什么呀，对不对？我们还说着那个好坏呀，着那个作意呀。现在我告诉你，更近处就是你现在现前的这一念，这个更有理了啊。你看他没听懂，留下他没听懂，直到要出来了赶紧断。那是说你不知道当前一念的时候你这样断，哎呀，你现在知道不知道你有一个更近的需要断的就是你刚才这个念头，不住贪嗔痴就是关照，对吗？刘先生，这是你说的话，对吧？把这个念头断掉，听懂了没有？这个更近。韩子他没有弄清。
嗯，没弄清，然后回头。
谁能去帮帮他
啊？好像明白。
哎、好，有一点点
了。
哎，就是你贴近离你最近的这个妄想，把这个念头断了，比你那个我以后准备我准备贪嗔痴起来怎么断，比那个更近。哎呀，你这个断了就没事了，你现在马上就没事。哎，就是这个意思。马上没事是啥呀？就是你现在关照成功。
一起就领然，
听懂了没有？
时刻心静。
那个谁，哎呀，贪念头起处，有能懂的，有的能懂。你们都是离得太远了，对不对？哎呀，我那个烦恼都上来了，我那个，比如说我那个，都生一天气了，我才想起来关照，那不就太远了，对不对？哎呀，什么关照不关照？管他来，完了，你看，你发现就是现在就断啊！好好好，
嗯，
好吧，那个我说的那个谁，刘向华啊，他还是需要再给他说，嗯，哎，
啊，他说应该懂了，懂了，
应该懂了，应该懂了，好像还有一点点丝丝缕缕了，哎呀，
啊，
你应该
还
是有一点不太懂，嗯。还打七百多桌了，嗯。
当下断啊，刘师兄。
对。
魏老师的意思是贴近处啊，当下你刚问的这个问题啊，你就断了，你当下就自在了。
完了，就剩刘师兄他一个人还来那犹豫着一点，再说吧。我就说谁在师父身边的，可以再给他讲。再给他讲啊，今天彻底明白了，他以后就这条路他就好走了。哎，
嗯，
好，就这样啊。
好的，感恩魏老师啊，魏老师辛苦了。